家好，我是蓝色清泉，欢迎来到学好普通话方法系列课。在本系列课程中，我们将教给大家学好普通话的高效方法。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工作和其他生活领域，相信学好后你一定能受益匪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有点特殊，我们会选取普通话水平考试的朗读作品来跟大家一起品读，去领会作品背后的深意。那其实普通话水平考试的这60篇朗读文章都是经过筛选的经典，跳出字音和朗读本身，如果细细品味的话，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读的是作品4号《达瑞的故事》。在达瑞8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想去看电影，因为没有钱，他想是向爸妈要钱还是自己挣钱，最后他选择了后者。他自己调制了一种汽水向过路的行人出售，可那时正是寒冷的冬天，没有人买，只有2个人例外，他的爸爸和妈妈。他偶然有一个和非常成功的商人谈话的机会，当他对商人讲述了自己的破产史后，商人给了他2个重要的建议。一是尝试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二是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你会的和你拥有的东西上。这2个建议很关键，因为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而言，他不会做的事情很多。于是他穿过大街小巷，不停地思考，人们会有什么难题，他又如何利用这个机会。一天吃早饭时，父亲让达瑞去取报纸。美国的送报员总是把报纸从花园篱笆的一个特制的管子里塞进来。假如你想穿着睡衣舒舒服服地吃早饭和看报纸，就必须离开温暖的房间，冒着寒风到花园去取，虽然路短但十分麻烦。当达瑞为父亲取报纸的时候，一个主意诞生了。当天他就按响邻居的门铃，对他们说，每个月只需付给他1美元，他就每天早上把报纸塞到他们的房门底下。大多数人都同意了，很快他有了70多个顾客。1个月后，当他拿到自己赚的钱时，觉得自己简直是飞上了天。很快他又有了新的机会，他让他的顾客每天把垃圾袋放在门前，然后由他早上运到垃圾桶里，每个月加1美元。之后他还想出了许多孩子赚钱的办法，并把它集结成书，书名为《儿童挣钱的250个主意》。为此达瑞12岁就成了畅销书作家，15岁有了自己的谈话节目，17岁就拥有了几百万美元。达瑞的故事出自一本风靡全球的理财书籍《小狗钱钱》。我在往期文章里多次提到过这本书，再次强烈推荐给你。这本书讲述了一只叫钱钱的拉布拉多犬教会主人12岁的女孩吉亚理财的故事。它不仅是写给孩子的理财指南，很多观点对于成人改变自己、刷新观念也非常有启发性，而且不同于你想象中高深的理财书籍，它极为通俗，花1-2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书中的理念。第一个理念是，理财从改变自己开始。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学习理财呢，并不是简单的掌握股票、基金之类的知识或者经济规律，而是通过自身的全面成长，提升能力，最终获得和能力相匹配的财富。在全书一开头就告诉读者，想改变自己，就要先改变思维方式， 书中是这样说的，学习就是认识新观念和新想法的过程。假如人们始终以同一种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始终只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而书中提倡的改变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第一是自信，第二是行动。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自信。书里面说，一个人挣钱的多少是和他的自信心联系在一起的。很有意思的论断，对不对？道理也很简单，当你足够自信的时候，你才能大胆去实施自己的想法。小狗钱钱里的主人公吉亚最开始对能够自己挣钱实现梦想的事儿一点也不自信。钱钱让他写成功日记，每天花10分钟记录自己做成功的5件事儿。这样做的好处是，你能够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同时学会思考和总结成功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你会不断产生好的想法，并且有勇气去实施自己的想法。书里面说，你干的活儿最多只值报酬的一半，另一半报酬源于你的想法和实施这个想法的勇气。说实话，成功日记这个方法呢，扎扎实实地触动到了我。我把它推荐给我的学员，其实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每个人适用的方法可能不同，如果你能在每次有进步或者感觉良好的时候记录下来，分析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或者从你最容易提高的地方入手，既能够建立自信，也能更快地改进。还有一次呢，我和朋友 A 聊天，他在工作上觉得发展空间不大，又不甘于一眼望到头的状态，但始终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发展。于是我就给他推荐了成功日记的做法。经过2个月的记录， A 发现自己人脉资源丰富，特别善于经营人际关系，现在他已经是这方面小有名气的咨询师了。相信自己也包括相信自己的梦想一定会实现。钱钱让吉亚确定3个梦想，然后制成梦想相册，想象自己实现愿望以后的样子。书里面说，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梦想着自己成功的那一天，不停地想象着自己实现了理想时的情景。在这方面呢，心理学家做过研究，我们的大脑其实并不能区分真实场景和想象的场景。如果想象足够真实，大脑会认为它是真的。就像晚上睡觉做梦，在梦里你不会觉得那是假的。大脑相信了想象中的画面，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更容易坚持。那即便现实和想象的不一致，大脑也会促使我们去行动，最终达成目标。所以明白了吧？你也可以给自己制作一个梦想相册，每天翻一翻，让大脑看到梦想实现后的情景，它会更加的有动力。好，改变的第二个维度是行动，也就是集中精力去做对的事儿。我们来画一下重点哈，这句话里面呢包含3个要点，专注做事，有行动力，以及做你会的、重要的、喜欢的事儿。书里面呢，吉亚向他的堂兄马塞尔请教有什么挣钱的机会，马塞尔却觉得挣钱的机会到处都是。他问吉亚说，吉亚，你真的认真找过工作了吗？我是说，你有没有用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挣到钱的问题呢？你集中精力去做的事，会在你的生活中显出效果。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被各种事情分心。领导突然安排的会议，让你懊恼一下午。 银行打进来的电话令你放下手头的事儿，转而考虑是不是该买进新的理财。接手新项目，满脑子想着怎么那么困难。培养专注力，一方面呢，你要对自己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迫切想要实现它。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番茄工作法等工具，在番茄时间内禁止自己做计划外的一切事情。当然，行动过程中我们总会遇到困难或者犹豫不决，所以浅浅建议吉亚一开始就不要抱着尝试的心理，只选择做或者不做，一旦打定主意就立即开始并坚持自己的想法。浅浅说，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否则你可能永远不会再做了。而对于选择对的事儿，有三个标准：你会的，能帮助你实现目标的重要的事，以及你喜欢做的，能让你快乐的事儿。达瑞的故事里，商人给达瑞的第二条建议就是，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你会的和你拥有的东西上。书里面说，成人经常把一生的时间都用来考虑他们不知道、不能做或没有的东西上。那么另外，对的事情一定是围绕你的梦想或目标，能够帮助你实现他们的事儿。许多没钱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有那么多紧急的事情要做，以至于没有时间来关注重要的事情。那么对于不重要的或者自己不专业的事儿，就授权给他人来做，便于集中精力做擅长而重要的事儿。行动不仅仅能使你的心智和能力得到考验提高，更重要的是，一旦行动起来，机会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地向你涌来。达瑞的故事里，达瑞从给邻居送报纸开始，逐渐发展客户，拓展业务，最后呢，写了畅销书，开办谈话节目，拥有了几百万美元。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重要的事同样能带来快乐。在书中，吉亚的堂兄马塞尔喜欢骑车，他骑车给人送面包，得到了可观的收入。而吉亚呢，喜欢和狗玩，他帮助邻居照顾并训练狗，也是收益颇丰。第二部分就是关于本书的理财知识方面，他讲了关于理财的三件事儿：一是消费，二是投资，三是解决负债的问题。小狗浅浅里讲了一个鹅和金蛋的故事，鹅代表本金，金蛋是利息。你要把你的鹅养大，它才能持续给你下更多的金蛋。那关于存和花的比例，建议是50%存起来，50%用来花。存起来的一半钱用于养大你的鹅，这笔钱最好是不动，即便在负债的情况下。存起来的钱可以用于投资基金、日差等等，日差也就是活期理财，这样既可以通过复利加快增值，让钱生钱，又能分散风险，并保证手头随时有钱，以备不时之需。书里面介绍了关于复利的一个计算公式，叫做72公式，也就是用72除以投资的年利润百分比，得出的数字就是这笔钱翻一倍所要的年数。而按72除以通货膨胀率，就是多长时间后你的钱会贬值一半。举个例子，如果你每年能得到12%的利润，那6年后你的钱就会翻一倍。而关于如何来选择基金，书里面给出三点建议：第一，这个基金要至少有10年的历史；第二，选择大型的跨国股票基金来分散风险；第三，对基金走势图进行比较， 观察过去十年间年终利润最好的基金。同样，这个存和花的比例对于负债的人也适用。存钱呢，可以减少新的贷款产生，避免陷入恶性循环。所以一定不要等到还完所有的贷款再开始存钱。这一点其实也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人们经常会说，我无财可理呀。其实哪怕你手里只有十块钱，也可以按照上面说的比例有计划地存起来。当然不建议把钱放在银行里，因为算上通货膨胀，你存在里面的钱只会越来越少。难怪善于理财的人把银行叫做吞钱机器。另一方面呢，用来花的 50% 可以偿还贷款，作为生活消费或者实现你的梦想。但是最好不要申请消费贷款，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另外，在消费过程中，宁可买一件一流的产品，也不要买很多二流产品。其实这个道理也是我很多年后才明白的。女人嘛，总是容易因为便宜这个理由而花钱。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说女人会花5毛钱去买价值1块钱的没用的东西，而男人会花2块钱去买价值1块钱的有用的东西。不得不说，在这方面，女人应该向男人学学。这本书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三个重要理念是，生活质量和钱无关。书在后记中说，生活质量不是由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堆砌而成的，而体现在一些别的方面，比如悠闲地享受生活，增进邻里关系，表达感情，或者从事艺术性和创造性的活动。这也是我最喜欢这本书的地方，通篇都在讲理财，又都不在讲理财。挣钱可以帮助你提高眼界和能力，但想要拥有满意的生活，并不完全靠钱来解决。很多时候，最宝贵的奢侈品往往是免费的，比如朋友间的信任，家人团聚的欢愉，获得工作认可的成就感，包括一段完全不被打扰的悠闲时光，能够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等等。想要过更幸福、更满意的生活，人就得改变自身。这个和钱无关，金钱本身既不会使人幸福，也不会带来不幸。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小狗钱钱这本书告诉我们，想要挣到钱，首先应该改变自己。你需要树立自信，敢于专注去做对的事儿。在理财方面呢，提倡把一半的钱存起来，通过投资基金等方式让钱生钱，而另一半用来花。当然，挣钱并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高质量的生活可能体现在别的方面，比如增进邻里关系，从事艺术活动等等。总之，钱既不会给人带来幸福，也不会带来不幸。好，最后在微信公众号普通话学习班的后台回复小狗钱钱这四个字，送给你一张思维导图，尽览本书的内容。好的，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交流的，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我的微信号是蓝色清泉拼音的全拼。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